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的休闲时间会特别的安排和家人一起度过。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家庭，父母的特权。带孩子玩不但是父母的责任，它也是父母的特权。如果父母不乐意的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孩子会觉得父母轻视他，甚至于把他看为是个负担。有位父亲告诉我，他的孩子小的时候，他每周带他的孩子出去吃一顿简单的饭菜，只有他们俩，所以可谈话，谈东谈西，什么都谈。每周一个小时，每个月四个钟头，每年52个钟点。你想想看，10年500多个小时，你说他们父子关系好不好呢？父亲会后悔他说话给孩子的时间吗？孩子会说他爸爸不关心他吗？这位父亲懂得什么叫做父亲。愿神祝福你。
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怀了孕，她肚子里的孩子冻得太厉害了，她求问上帝，上帝说，有两国在你肚子里，你要生出两族来，这族必强过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雅各跟以扫两兄弟渐渐长成青年，两人的个性跟生活也大不相同。
真弄不清，这两兄弟那么不一样，双生应该差不多才是啊，可是他们两个正好相反。
你不记得上帝早有预告，大的会比小的强壮吗？
对，以扫是比较强壮。
你好像更爱以扫，对不对？
他是个胆大的青年，勇敢地去山野打猎，一回来啊，总讲些好听、紧张又冒险的故事给我听啊。
难道雅各没有替你做什么事吗？他的情感又深又稳定，他不断关怀我们，真是叫我喜爱，也叫你也很喜爱的。他比那个嚣张又不稳定的一嫂强多了。
人人可以看出啊，你偏爱雅各。
我雅各做的红豆汤喝起来又甜又香。
雅各，雅各，
是谁叫我？
雅各，雅各，
真的有人叫我，像是姨嫂在叫。姨嫂，是你吗？
是我，来帮帮我忙。
你在哪里？
我在这边大橡树下。
好，我就来。 什么事啊？你怎么了？受伤了吗？
我只是晕晕的，大概太累了。
你去哪里了？
去打猎，太远了，迷了路，没有吃的，走不动了。
我找匹驴送你回家，来，我扶你去我火堆那边。你休息一下，我去牵驴子。
好香啊！你在煮什么东西啊？
我正在做红豆汤。
好香啊，给我一些喝，我又渴又饿。
送给你喝，卖给你好了。
什么代价？
很简单，把你长子的权利让给我就行了。
我都快饿死了，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呢？就让给你好了。
好，你得先向我发誓，把长子的权利让给我。
可以啊，我发誓，你也马上给我喝红豆汤哦。
于是雅各用饼、水、红豆汤伺候哥哥吃个痛快，吃了喝了，姨嫂有力走路了。两人都知道长子名分可得父亲产业中的双份，又可当族长和祭司。多年过去，又老又瞎的以撒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打算为他偏爱的长子姨嫂做特别的祝福，把长子名分的福给他。
我儿姨嫂啊，
我在这里，爸。
我快不行了，随时会死。去背起箭袋，拿起弓箭，去猎些鹿肉来给我吃，要做得可口，我吃了好给你做最后的祝福。
好，爸爸，我马上就去。
雅各，我听见你爸爸叫姨嫂去弄鹿肉，做成美味给他吃，他好给他做长子的祝福。我想你雅各才应该得这祝福。你听我的话，赶快到羊群里抓两只小山羊羔，我就按他的口味啊做成美味，你爸爸吃了就可以给你祝福了。
那不行，爸是瞎子，但是他摸我怎么办？姨嫂身上有毛，我身上光滑的，他一摸出真相，就会把我当骗子，反而会咒诅我。
孩子啊，听我的话去做，咒诅让我担，快去啊，免得姨嫂回来就晚了。
雅各照母亲的话去做，美味做好，利百加把姨嫂的好衣服给雅各穿上，又包山羊的皮在雅各手上跟颈子上，再叫雅各送美味给他父亲。
爸爸，
我在这里，你是谁呀？
我是你的大儿子姨嫂，请爸爸坐起来吃我的鹿肉，好为我祝福。
儿啊，你找鹿肉怎么那么快？
主你的上帝特别帮助我。
你过来让我摸摸，看是不是我爱的姨嫂。
是的。
像雅各的声音，却是姨嫂的手。好，拿肉来给我吃，吃了好为你祝福。
以撒吃完给雅各祝福，老父亲以为是给姨嫂祝福。雅各离开不久，哥哥姨嫂打猎回来了，他也做了美味送给老爸吃。
请爸妈坐起来吃，好为我祝福。
啊，什么？你是谁？
我是你长子姨嫂啊。
谁？刚才给我肉吃的是谁？我已经吃了，也给他祝福了。唉，是该给他祝福才对。我知道上帝已借着我的口把祝福说出去了。
爸爸，求你也为我祝福。
你弟弟已经用诡计把你的福分骗去了，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人，叫众兄弟都做他的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现在
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爸，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爸，也给我祝福啊！
儿啊，地上的肥土地没你的份儿，天上的甘露不降给你，你必靠刀剑过日子，有必要侍奉你的弟弟。当你够强盛的时候，你的颈子必挣脱他的轭和约束。
从那个时候起，姨嫂恨透了雅各，一定要报仇，因雅各用诡计骗走了爸爸的祝福。
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来见证他的恩典、大能和信实。在去年的六月中，公司因为经济不景气，决定把在本地的部门关闭。我的运气还不错，公司给我了一个机会，选择搬去总部工作或被遣散。我也毫无考虑地接受了搬去的条件，但我的家人都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我也只好一个人做好搬去的准备。但没想到一些的变化改变了我的计划，也让我学习到信心的功课，更是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大约在去年八月初，我打电话给周祖培牧师，告诉他我在工作上的一些变动，也请他为我祷告。但没想到他的回答是，你不能一个人去，工作是可以赚回来的，但是家庭是赚不回来的。周牧师提醒一棒子敲醒了我，在这世界中什么是重要的，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家庭。我也看见了我自私的一面，从来没想过为了家庭会放弃这17年多的工作。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进食祷告，经过了一些思考，我在8月20号告诉我的老板，为了家庭的缘故，我不能继续为公司服务。他们也能谅解，但要求我有一段时间去总部做交接的工作。10月17号将是我的最后一天，在当晚的祷告会，也请我们的祷告小组特别为我这决定来代祷。不知为何，我心里有一种属天的平安，神是耶和华以勒，他必为我预备。当我想到近年不景气，许多人失业找不到工作，我却放弃了现有工作，就想起在创世纪12章里，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拉罕不知前面的道路，就开始了信心之旅。我也觉得有同样的感觉，这是我一生中神第一次让我放弃一样我认为是好的东西，凭信心有主带领。也再一次思念神的恩典，回顾过去，我真是一无所缺。在那最后交接中，不少人建议我，反正工作就要没了，不需要太努力，留下两手，一个公司还可能找我回去工作。在一开始，圣灵就提醒我，使我想起多年以前刘永长老告诉我的一个故事。有人问圣法兰西说，如果你只有一天的寿命，你要做什么？他的回答是，如果我正在耕一块田，我就要把它耕完。圣灵提醒我要有始有终，在工作上要荣耀神的名。我就决定不但不保留，更要尽心尽力地把工作完成。在那段日子中，我正经历了神的大能。当我在工作上遇上困难的时候，我就安静在神面前，求神给我智慧。很奇妙的，一次一次的在睡梦中我就醒过来，神就把答案给我。有时更是一些新的一些想法，能够让这个产品更吸引人。这样下来，不但主管们很惊讶这一些的成果，我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是我所做的，但我知道这不是我能，是他能，是神特别给我的恩典，让我在工作上来荣耀他的名。大概公司看我还有一些利用价值，就在倒数第二天时告诉我，公司决定留我在家中工作，这样原定最后一天的欢送午餐就成了欢迎午餐了。感谢主，有机会在饭后对20多位同事做了这见证，将一切的荣耀归于神。再次感谢神给我这样信心的操练，经历 这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恩典和出人意料的平安。最后我的结论是，失去工作不要太伤心，得到工作也不必太高兴，可能很快的我又会失业。只要记得我们在这世界上只是客旅，只要遵守主的旨意，行在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定睛仰望主，他的恩典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一切荣耀归于那坐在宝座上的主。阿们。
如果婚姻像风筝，夫妻就是放风筝的人。风筝飞不飞得高，要靠底下拿线的人懂得收放的技巧。住在美国加州的小鱼，对婚姻曾经有美好的憧憬，但是结婚后不久，相处上的困难就让他对婚姻心灰意冷。一个接一个的冷战热战，更让他觉得两个人过不下去了。这时候，神用一段经文让他燃起了盼望。原来要以离婚收场的婚姻，于是有了转机。让我们来听听小鱼的故事。
结婚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向往起风，却不会放风筝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一个人在伦敦住了13年，留学生生活简单美好，我也养成了非常独立的个性，习惯做什么事都一个人，看书、散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是那段时间我最常态的步骤。当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也固定去教会，只是不冷不热的一切让我好像感觉不到生命的中心。过了30岁，在大学的团契里认识现在的先生，他也是基督徒，跟我相当谈得来。本来都抱着不婚主义的两个人，因为到了适婚年龄，很快就决定结婚，很快的搬到美国跟哥哥嫂嫂同住。我也很快就发现，原来一个人的美好，两个人的契合，经过一张结婚证书和一场婚宴后，就成了一段段无止境的现场直播辩论比赛，考绩无限延长，而且身边多了很多七嘴八舌的考官一直评分。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生孩子，夫家给我不少压力，造成我们夫妻关系的紧张，加上我们不懂得怎么经营婚姻生活，两个强势的人在婚姻里厮杀角力，都不想成为听对方话的输家，也觉得要顺应对方实在好疲倦。虽然教会还是照常去，但神的安慰对我们来说只像空气芳香剂，喷一下在空中后留有香味，但一下子就挥发了。我们开始相信一般人为失败婚姻编造的谎言，那就是下一个会更好。分手的念头不时在我心头闪现，在天天都像火山爆发后的3年，我们决定过住在一起但各不相干的生活。当时我决定留在婚姻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要靠先生等绿卡。我心里骄傲地想，我不能没拿到绿卡，还让这个男人离开我后身价更高，等绿卡一到手，我就挥手说再见。接下来走了一段又黑又漫长的日子，每天除了正常上下班，就只剩下悲伤、哭泣和寻求神。我有充足的时间跟神在一起，白天生活中必须掩饰的大大小小破洞，我就在夜晚跟神诉说。记得有一天，我几乎决定要放手。我坐在当时租来的小屋前，抬头仰望星空，问神：这样的人生挫败折磨要到什么时候？一场婚姻下来，我什么都没有。当时夜空很美，繁星点点，微风轻拂， 我忘不了无助的孤寂，巨大的失败感受，让我愤怒又渺小。就在这时候，我耳畔出现了一段经文，神说，我必定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这段出自创世纪的经文，在我心头带来很大的安慰，但安慰不是马上就能改变现状，也不能马上让两颗心回转。我当下心想，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生活，怎么会有后来？但是我得到一种应许的力量，我决定站起来，依靠神，跟所有婚姻中的黑暗权势对抗。对抗其实还包括两边的家长都鼓励我们离婚。这个站起来的决定非常不容易，因为神要我先改变，放下所有我的骄傲和坚持，安静地在混沌中等待。哭泣依旧，不安依旧，但是恩典保护，叫我有了盼望。我开始每天下班后回家亲手料理晚餐，给自己吃，也给先生留一份，还为他准备好隔天的午餐。我也把自己照顾好，散步，做手工，每天听诗歌，听云端上的讲道，也会把想分享的书放在先生的桌上。先生却没有什么搭理过我，他去哪里跟谁一起我从不知道，他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婚姻这时候就像一个飞不起来的风筝，巨大的无力感让我感觉，我虽向往起风，但即使风来了，我也没有把握能让风筝上扬。几个月后，在经历过很多的猜测跟等待的无奈煎熬，有一天先生约我找时间长谈，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他放掉了冷暴力，开口和我对话。当然，破碎的关系不会像天方夜谭一夜之间就修复，我们各自都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旁边帮忙和陪伴，也各自寻求神努力往回转。我到几个地方寻求辅导，但是神不知为什么把一扇扇的窗都关上，让我回去自己面对他。神要我看见是要连接上他，不是依靠人才能进步。神知道我喜欢自己一个人，透过阅读是神跟我的对话。神带着我读了很多他的话语，在不断的对话谈中，我痛苦地重新认识了婚姻的意义。过去我以为结了婚，丈夫就应该让我过平顺的好日子，有舒适的生活，可以被捧在手掌心上，每天都幸福快乐。我不应该需要看脸色，不停地做家事，还要适应对方南辕北辙的个性习惯。神让我经历了跟幻想中不一样的真实婚姻过日子，明白了逆境的正面作用。就像风筝需要逆风才飞得高，婚姻里的逆境都有助于锻炼我们的耐心，扩大我们爱人的能力，使我们的关系更坚韧美好。我也终于愿意接纳婚姻是使两个人变得更圣洁，越来越有耶稣的好性情，两人一起荣耀神。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有了很多的进步，也有了个可爱的女儿，生命延续之中有更多需要谦卑学习的地方。很多时候我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时间，虽然难熬，却是唯一的方法。相信神的带领与安排会是最安全的保护。我也知道怎么放风筝了。风吹起的时候，顶着风跑一小段路，风筝就飞上高空。风虽然是逆着吹，却是舒服安稳的。
听众朋友， 如果婚姻是风筝，您的风筝是不是在高空稳稳地飞着？谢谢您收听小鱼跟我们分享的故事，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念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在电视真人秀节目中，偶尔会出现失控的孩子和他们气急败坏的父母，其中有些孩子的行为是由于某些严重的潜在问题造成的，但通常是由于父母管教不善使然。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通过尖叫、发脾气或其他不当行为来达到目的。我们有时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内心的顽童这个概念，就像保罗提及的内心的矛盾冲突一样，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罗马书七章十九节。我们内心的成人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也知道我们想做什么，但我们内心被宠坏的孩子却尖叫着要想方设法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东西。不守规矩的孩子，即便成功得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东西，他们也不会长久的快乐下去。他们的欲望越是不受约束，就会越来越大。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成年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当我们让自己的欲望而不是神占据我们生活中心的宝座时，灾祸就会随之而来。那些有限的欲望不仅取代了神作为我们生命之主的应有地位，而且还使我们无法把认识和享受神作为我们生命的终极目标来实现。诚然，我们内心的顽童会继续吵闹着要我们顺着他，但如果我们以一种有节制的方式安排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神身上，向他完全敞开我们的心扉，那么这种吵嚷必然会随之减少。
看剧追剧是现代人生活里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很多人用它来放松自己或是暂时的逃避现实，常常不自觉的就沉迷其中难以自拔，耗掉了大量的时间。住在台湾的 Lily 就是如此，她曾经深陷在追剧的习惯里，明明知道不好却怎么也戒不掉， 最后神用奇妙的方式介入，让他彻底摆脱了上瘾对他的束缚。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新冠疫情的期间，因为窝在家的时间变多了，所以呢就会不小心常常拿起电视遥控器转来转去，不经意呢就会看到很有意思的古偶剧。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还好，每天顶多我就看个一两集，而且还是在午餐晚餐的时间拿去配饭吃。可是慢慢的我就是开始欲罢不能，会一集一集开始追下去，然后呢觉得追剧好像也不过瘾哦，就会开始去找原著小说，那看遍了各个网站，追每一部现在正在热映中的剧集，最后我连图书馆的实体书都不放过，就是沉溺在那个风花雪月啊还有情欲探索中，然后每天平均要花6个小时以上在看小说及追剧，仅次于我睡觉的时间。那时候我还没信主，我觉得我这样生活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啊，追剧看小说很省钱啊，然后也能让我见识人生百态，因为有什么宫斗宅斗还有那些心机算计什么的，而且坦白讲我还可以暂时逃避不美丽的现实，就是外面的疫情，然后在小情小爱里做个白日梦，很好啊。这样子糜烂了1年多，然后我因缘际会接触到了信仰，成为了慕道友。开始是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对劲啊，可是大家都这样子过日子啊，一直到我受洗成为了基督徒，就在某一天就很奇怪哦，就是我在电视剧里的那个爱恨情仇里打滚的时候，就突然惊醒，然后就不对啊，我在浪费我的生命耶。可是我的脑子里虽然冒出了想改的念头，长达2年我就深耕了这个坏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哪有办法，那我无法也无力戒除啊。就像保罗在罗马书7章15节所说的，我所愿意的我没有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知道要改啊，可是我没办法忍住不去看。我尝试祷告求主帮助，求圣灵指引我，可是祷告完了其实我又默默地点开网站，然后打开书努力看忘情追，然后用充满罪恶感的心沉溺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无法自拔。我其实觉得自己还蛮分裂的，就是我明明在外面的那个人设的路线呢是走气质优雅，我的内里怎么会这么的肤浅粗鄙，可是我又努力也没办法压下想去看的欲望啊。然后就这样又好几个月过去了，我很痛苦的面对我内心这种软弱不堪，而且我真的彻底明白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戒不掉的，所以我就再一次向神求救，然后神就用了很奇妙的方式把我从深渊里拉出来。很奇怪，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眼睑呢就莫名其妙的发炎，连我的眼科医师都没办法说明原因哦，我都一直逼问我的眼科医师到底怎么回事，他都静默不语。这个病呢其实是不致命没有错，可是很麻烦呢，因为眼皮会红会肿，然后最痛苦的呢就是我很痒又不能抓，不是眼角痒啊就是那个眼睑痒，然后不是大痒就是小痒，反正就是没有一天不痒。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这跟看小说追剧一定没关系，不要想太多，所以不认错不悔改啊。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之后啊，我发现好像减少用眼睛的时数是真的会有一点点的改善，但也就是真的一点点而已，就是眼睛还是会发痒，然后天天就一直被折磨。然后最后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呢，我只好很大刀阔斧的 在电脑上取消了接下来2个月的小说预约，然后也那个按那个计时器呀，限制自己追剧的时数，然后增加听讲到的时间，因为可以不用眼睛，这样终于呢彻底断开了言情小说跟偶像剧。可是我的眼睛没有奇迹似的好转哦，可能是我心里的瘾头没有完全断干净吧，所以我只能持续向主求救主医治我。诶，3个月后啊，某天早上就是醒来，然后突然我就觉得，好像眼睛不痒了耶，而且还是好几天哦。坦白讲，我不敢太开心，就是决定再观望观望，谁知道几天后会不会又发作了呢？然后1年就这样过去，我没有再回到那个浪费生命的娱乐里，而且他们对我也不再有任何吸引力啦。我因此呢，有更多的时间就是去运动啊、爬爬山啊、阅读啊、读经啊、拍照、听讲道，然后跟我的丈夫斗嘴。偶尔会跟天父碎碎念，为什么过去那1年这样子折磨我？到这个时候呢，我就确信了，就是长达3年的瘾头呢，已经离我远去。我是受了很多，好啦，一点点苦头，但获得的呢，是更美妙的丰收。由这件事情呢，我真的很深刻的体认到，靠我自己呢，是有局限的。只有倚靠神，我才能突破自己的界限。感谢赞美主。
谢谢 Lily 的分享，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从圣经的很多故事和教训上看，拥有财富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取之有道，用之有方。我们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对财富不要过于贪婪。我们拥有财富是一种祝福，可也要将这个祝福呢散开去，不能够贪得无厌。人们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一开始是为了温饱，为了养家糊口，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可是过了这一阶段以后，人们并不知足，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有的人把财富当成了身份的象征，殊不知这身份也会戏耍人，让人成为傻瓜。有个笑话说，某家钟表店有只标价10万块的手表，好久没有人买，后来店家把标价改为100万，反而很快就被人买走了，这是不是很冤大头呢？当然是，花了钱背后还被人笑话。问题是还真有这些人，钱多了烧的，不求最好，只求最贵。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财富挂在口上，穿在身上，戴在手上，唯恐别人不知，因为这使他们感觉良好，他们以为这样就会给自己带来身份、面子和地位。在这样一个物质财富非常丰富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提知足常乐。提摩太前书6章7节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圣经中告诉我们，那野地的百合，空中的飞鸟，尚且蒙神的看顾，何况我们的需要呢？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会为敬神的人加添祝福。我们的需要自己未曾说出，他就已经知晓。财富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何必贪得无厌？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又能够带走什么呢？或许我们会说，我这都是为了儿孙呢。可是金山银山又能给子孙带来幸福吗？明代升仙记中说得好，财管生灾，积黄金未必儿孙承载。提摩太前书6章9到10节中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 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拥有财富不是坏事，可是贪恋财富却不是什么好事。这些年来，我们时常看到高官因为贪污腐败而落马，成为阶下囚。钱财乃身外之物，这个道理实在好懂，可惜一贪上钱财，人就昏头，干起蠢事来，这就是利令智昏。比如一些省部级高官，物质条件已经好得不得了，生活保障早已实现，要贪那么多钱财做什么呢？有了钱，已经不需要用在生活保障上，于是他们就用钱去干更多的坏事，比如包养情妇，结果好，一个个进了班房，家产没收，家破人亡。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一次次上演呢？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呢？说到底，这是缺乏正确的信仰，没有更好的精神支柱所致。Bill Cosby 曾经说过，人脑子就如同人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要往里面填，人心也是这样。提摩太前书6:11里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倘若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追求，哪里要用钱财来填补心灵的空缺呢？钱眼里有岂可安身呢？
敬畏神，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这是神赐给世人的生命真理。下面就跟您谈谈这个主题。听众朋友，神爱世人，这个事实可以从三件事实显露无疑。第一，神赐他的独生子为人赎罪，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第二，神书写圣经，把人类需要的一切真理知识和启示完全告诉人。第三，神为人造了灵魂体和支持人类生存与居住的自然环境，是非常美好丰盛无缺的。人蒙神如此大爱，真需要敬畏神，在神面前谦卑顺服。敬畏神，顺服神，是我们人类每天生活的生命平安。比方说，新冠疫情与乌克兰战争之际，人心惶惶，大家都有情绪，在影响生死、冲击跨国经济外交的巨大挑战面前，如何选择我们的行动，确保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的平安？神的书《圣经》就在这时候凸显了它的重要性。下面就列举两段圣经为例子。从一般寻常百姓的角度而言，在时局动荡的时候，神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惧怕他，恭敬他。这是寻常百姓每天的生命平安。有人说，君王有神的背书，不就可以肆无忌惮任意而为了吗？不是这样的。君王既从神手中得到权柄， 神在看着他们呢。公元前六世纪，加勒底王朝祖孙两代君王跟神的对话，明明白白地被神记录在圣经的但以理书。你我读了，就大可放心顺服我们自己国家的元首了。这两段话是神通过先知但以理对加勒底最后一任国王伯沙撒说的。神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贾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妄，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跟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你大臣王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取了加勒底国。是的，听众朋友，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带给全球各国人民很大的冲击，但是神的真理足足提供了我们需要的一切智慧。所以愿您我一起遵守神的话语，为我们国家元首祷告，也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祈祷，求上帝赐给他们需要的智慧爱心，寻求全世界的平安。我们如果这样做，也遵循各国领导制定出来的政策，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保自己和全球百姓家国的平安了。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敬畏神，在神面前谦卑顺服的生命真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the nam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